第五节，两度去定县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为制定农村复兴建设规划，需要全面掌握定县土壤的特征及其分布情况，特邀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派员进行河北定县的土壤调查。调查所使用的底图是华北水利委员会测制的1:50,000地形图。整个野外工作分两段进行，第一次是1932年冬季进行，由侯光炯、李杰莲两人担任，历时27天。第二次是1933年春季，由朱连清、侯光炯两人担任，历时47天。室内土壤标本分析由熊毅、李庆奎完成。在定县土壤野外调查中，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姚石相、于其新、靳自重朱先生亲临指教，并给予工作上的方便。两次野外调查开始时，潘德顿先生亲自指导。调查工作完成后，梭坡先生又到定县，对所绘的土壤图斑界限进行复勘。此次调查采取以线控面的方法进行盖查。调查路线选了两条相垂直的交叉路线，一条由东向西，从县境中东部的翟城以东县界开始，经翟城、东建阳、小清河、定县城、孟良河、内化镇县边境，直线距离34千米；另一条由南向北，从县境西南的朱沱庄边界，经朱沱庄、西家、沙河、沙河、孟良河、白土一塘河、南北宋、北宋村到边境，直线距离48千米。侯光炯和他的同事各自背着爬山包，每天早晨出发，边走边进行调查、挖掘、观察和记载土壤剖面，采集土壤分析样品。他们对定县的地质地貌、水文、水系、水地、植被、农业生产情况、人口职业及人民的生活习惯、土壤管理和改良利用等做了全面调查。在此次调查中，深入了解当地农民生活是这样记载的：农民饮食随季节而异，春夏冬忙之际，日食三餐多食小米和粟，其余时间仅以高粱、白薯、荞麦充饥，至荒歉之年，并高粱白薯而不可得，则有摘柳芽、榆叶、剥鱼皮制面而充饥者，足见当时荒年饥民的悲惨情景。尤以该县的东部和南部更加突出，因为这些地区浮沙遍地或土碱为例。调查中适用了根据土壤田间特征分为排水优良、排水过度、排水不良、性质未确定土壤及成土特质等四大类型，在每个大类型下依次续分为土类、土组、土系的四级分类系统，其中土系是最基本的分类单元，确定土系就成了最基础最重要的工作。在详细观察土壤剖面的发育层次、颜色、质地、结构、新生层、埋葬层、pH、碳酸盐、成土母层等指标，在野外进行土系的初步评比和鉴定，然后再根据采集的土系比样标本和分析所得的土壤物理化学性质进行综合评比鉴定，最后确定土系，并在土系基础上逐级归并，确定各土系在土组、土类和大型系中的位置。调查还把土壤与农业生产联系起来，反映了土壤耕作、种植、灌溉、施肥及作物产量、品质等。他们在总结农民改土、施肥、灌溉等丰产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土壤存在的生产问题提出了利用改良建议，这应是一次土壤调查与农业生产相联系的成功之例。这次调查 由侯光炯执笔撰写的《河北省定县土壤调查报告》，经梭坡先生修正后，于1935年9月在《土壤专报》第13号上发表。在此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水稻土”这一专门的土壤名称，即把种植水稻、经过水耕熟化的土壤称作“水稻土”。此项成果为中华贫民教育促进会制定定县生计建设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这是我国最早利用现代土壤调查方法完成的县级土壤调查成果，直接为农业生产发展规划服务的实例。这次调查外业结束，回到北平，不久，美国专家潘德顿合同到期，于1933年夏离研究所去了泰国。此时，丁文江赴美出席国际地质学会，经美国农业部马伯特介绍，续聘梭坡任土壤调查室主任技师，负责技术工作。这一年，先后调入土壤研究室的还有朱连清、陈恩凤。此时土壤室的调查研究人员增加到9人，是一支不小的力量。